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文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为大家主持一个小时对话粤语节目。首先请收听越南新闻。
腾讯打算推出微信付费储存计划，网民担忧割韭菜。新唐人中国古典舞大赛复赛，群英集结。大陆山寨外国景点泛滥，全国兴建43个爱琴海小城。首部亚裔超级英雄电影上戏表现不俗，烂番茄评分高达92分。有勇气俄罗斯高中生当面指出总统普京的历史知识错误。美媒泄露英国政府应对女王不测的伦敦桥行动，英国皇室不悦。航空业低迷，国际公司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5号礼拜日，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礼拜六9月4号，中共官媒《中国日报》报道说，营运社交软件微信的腾讯公司正在准备对个人的微信聊天记录收取云端储存费用，引发网络关注。很多网民担忧微信的收费计划成为新的割韭菜方式。根据中共传媒《中国日报》的讲法，腾讯正在打算推出年费业务，对用户提供微信聊天记录、云端备份和恢复的服务。目前微信仅仅开放将聊天记录迁移到另一台设备以及电脑备份的计划，并未开放云端网络备份。据悉，腾讯储存计划初步已定，对安卓用户收取130元年费，对苹果手机用户收取180元年费，但目前年费套餐的具体服务条款尚未得到确定。虽然中共官媒声称该计划能够吸引不少用户购买付费储存计划，但是更多网友在微博等社交媒体上公开表示不满。网友担忧腾讯的计划正在成为新的割韭菜模式，亦都有网民质疑如果买了一年第二年不续费的话是否会前功尽弃，并担忧微信的新计划成为其公司源源不断扣除费用的理由。在新计划发布之际，腾讯、阿里巴巴等多家网络巨头都被指斥巨资响应中共政府所谓共同富裕的号召。腾讯官方近期宣布投资1000亿元人民币启动共同富裕专项计划等两项工程。法广引用网友的条刊评论说，既然要推共同富裕，不是应该政府出钱吗？亦都有民众指出，微信本来就对信息进行备份，而家只是找韭菜分摊成本，要将共同富裕的那1000亿收回来。腾讯财报显示，在2021年该公司的微信和 WeChat 月活跃账户达到12.5亿个。有分析认为，由于其微信软件基本上垄断了国内社媒市场，该公司对其免费聊天服务逐步设置付费内容的做法，可能会引发更多用户不便。9月2号至5号，新唐人电视台主办的第9届全球中国古典舞大赛在纽约上州的 Sugarloaf 表演艺术中心举行，来自亚太和北美地区的10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经过2号和3号两日的预赛选拔，少年组和青年组共75名选手晋级9月4号的半决赛，继续角逐5号的决赛入场券。根据大赛组织者介绍， 这项延续十多年的赛事是全世界中国古典舞的最高舞台，每一年参赛选手的水平和社会关注度都在度快速提升。今年的大赛由于有多名来自纽约神韵艺术团的选手参加，更加是将整个赛事的舞艺推到了新高。他们将会在比赛当中展示中国古典舞失传已久的新大手跨大腿绝技，也都成为今届比赛的一大看点。尽管今届赛事因为疫情原因推迟了一年，但民众对中国古典舞的热情丝毫未减，向公众开放的半决赛、决赛两日的门票都已经售罄。在紧张比赛的间隙，多名选手接受了本台采访，分享了他们学习表演中国古典舞的感受。纽约神韵艺术团舞蹈演员王悦表示，他觉得中国古典舞有好深的文化内涵，可以表达演员内在的修为和情感。譬如你想表现岳飞、花木兰这些人物，你都可以用中国古典舞去表演，因为它可以带出你的性格。它从你的内心开始散发的话，观众就会感觉到你想表达的信息。纽约神韵艺术团舞蹈演员莫里表示，他五岁时在母亲的带领下开始跳中国古典舞，当时并不是真正了解这个舞蹈是什么，只是觉得挺吸引人。但后来随着他了解得越来越多，并真的开始体会他，特别是到了飞天学校之后，他开始认识到中国古典舞蹈和其他舞蹈形式是如此不同，他非常心碎，就好像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包含着如此之多的文化内涵。纽约神韵艺术团舞蹈演员包正宇参赛表演舞蹈是杨家将，他原来以为这段舞蹈对他最大的挑战会是结尾处舞枪的部分，或者是开头翻腾的部分，因为从技术上讲，这些都是最难的动作。但实际上真正困难的部分是表演部分，即是中间慢节奏的那段。主人公意识到他父亲已经离世，但仍然要在那种绝望之中继续完成他父亲的使命，向国家尽忠。据大赛网站介绍，中国古典舞大赛的宗旨是促进文化交流，弘扬纯真、纯善、纯美的正统舞蹈艺术，将这种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推向全世界，开创中国舞蹈的新纪元。近日大陆山寨的境外旅游景点泛滥的现象再度遭到关注，有记者查询发现，山寨境外景点在中国十分常见，仅仅山寨的爱琴海小城圣托里尼的地点在全国至少有43个。据自媒体半熟财经，山寨版的圣托里尼分布在中国22个不同的省市自治区，这些地区大多数都有海景、庄严的蓝顶教堂、梦幻的白色拱门、地中海风情的屋瓦门窗、高度厢房，凭借蓝白涂料模仿神似。报道说，此外全国还有102个山寨小京都、68个小镰仓、52个小瑞士、40个小奈良和27个小摩洛哥。一些境外景点各有一套万能公式，草坪和梅花鹿是小奈良的标配，有山有草地的都叫做小瑞士，铺上铁轨加上信号灯就是小镰仓，吸引了很多假装在外国的网红打卡。此外报道亦都指出，占地1000多亩的法兰西文化社区天都城和巴黎城高度相似，从建筑、雕像到街道、路灯，广厦天都城都全面高仿，还有拔地而起的艾菲尔铁塔。半熟财经认为，这些山寨景点不似旅游景区那样在意是否能够持续发展，亦都不必好似大规模投资的商业项目那样将各种风险纳入考虑，将外墙拆成蓝白色的温泉庄园，在竹林间搭一个日式茶室，在天台铺上摩洛哥地毡的下午茶店，只要能够让人心甘情愿埋单，上一秒访欧，下一秒访日，再下一秒就能够情迷非洲。不过亦都有不少山寨景点遇到难题，此前热门的大陆山寨日本景点旅游区因为中共官媒的批评而陷入了营运困境。在9月1号，刚刚 啱建成的大连日本丰城街宣布停业休整，原定于8月25号举行的盛唐小京都商业街开街活动亦都被改为内部仪式，好多标榜日系的人士亦都纷纷被嫌。曾经在小红书上将西郊线称为小镰仓的博主表示非常懊悔加上了小镰仓这几个字，博主表示因为出现了张哲瀚等事情不想卷入惹上麻烦。首部亚洲超级英雄电影《上戏与十环传奇》获得巨大成功，首发当日获得了$5,300,000票房。据迪士尼的讲法，首发当日《上戏》的美国国内票房收入为$2,930,000，国际市场的票房收入为$2,340,000。预计在为期三日的劳工节长周末，美国国内的票房收入会继续飙升。与此同时，该部影片在上映之后获得了诸多好评，截至9月4号，该影片在烂番茄影评网站的新鲜度评分为 92%， 观众评分达到 98%，IMDB 评分为 8.1。 ABC 知名影评人彼得·特拉弗斯说，作为漫威系列电影史上第一个亚洲超级英雄，主演刘思慕是动作史诗当中的一员，他史诗般的主演处女作以激动人心的高调拉开了秋季电影季的序幕。迪士尼礼拜六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早期观众对上戏与十环传奇的反应非常积极，并补充说开幕日的结果显示票房收入非常可观。据外媒报道，一名高中生在开学第一日的座谈会上当面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历史知识引用错误，因此克里姆林宫亦都作出了回应。据俄罗斯时报报道，普京9月1号出席在海参崴的学生座谈会，在谈论18世纪的俄罗斯历史时，被一名高中生当面指出其引用的内容有误。当时普京谈到1709年彼得大帝战胜瑞典军队的波尔塔瓦会战是七年战争，而在场的一名俄国高中生尼卡诺托尔斯泰克立刻纠正说，波尔塔瓦会战不是七年战争，而是发生在1700年至1721年的大北方战争期间。听到高中生指出历史知识错误之后，普京当面承认了错误并感谢高中生的纠正，但该校的校长斥责该学生指出普京失误的做法放肆无礼。德国之声指出，这个开学日的插曲引发了很多人士关注，很多对克里姆林宫持批评态度的传媒和反对派政治家亦都称赞了这一名高中生勇气可嘉。在这宗事件成为热门话题之后，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发布声明说，这一名高中生指证普京错误的做法并不无礼。他说，我们丝毫不同意校长的讲法，亦都希望这一名学生不会受到处罚。被列为英国最高机密之一的伦敦桥行动内容，近日遭到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客泄露，引发了白金汉宫的高度不满，并宣布准备调查计划外泄的原因。政客披露的资料说，伦敦桥行动流程共计10日，旨在在英女王遭遇不测的情况下安排应急计划。报道还说，此前的传闻属实，即是女王的秘书将会以伦敦桥倒塌作为暗号，依序将女王驾崩的消息通知首相、内阁成员、枢密院成员、军方将领等高阶官员。女王驾崩当日称为 D-Day， 原来是指诺曼第登陆日，政府内部将会以 D+1 日、D+2日代表之后的时间。被泄露的计划亦都说，除非获得通讯主管的机构批准，各大官网将会避免发布任何非紧急消息，并关闭推文转发功能。其仪式的流程细节亦都遭遇全面公开，相关消息外泄，引发了白金汉宫的高度不满。 迄今为止仍然尚无任何迹象显示95岁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健康状况不佳。英媒指出，伦敦桥计划制定于1960年代，其内容在疫情期间有所更新之后，被泄露给政客网站，这样显示出了严重问题。白金汉宫拒绝公开讨论，但知情者在接受传媒采访时透露，皇室方面对此十分不悦。根据英国镜报消息，曾任威廉王子私人秘书的内阁秘书海斯将会在下个礼拜决定是否展开正式调查，以了解皇室机密文件为何外泄。在大流行期间，一些航空公司面临严峻的运载力过剩和收益下降的问题，引发营运危机。菲律宾航空公司星期六表示，受行业不景气影响，它在美国申请了破产保护，为关键的重组铺平了道路，以帮助其渡过危机。菲律宾航空是菲律宾国营的航空公司，自去年年底以来，该公司一直在度为法院支持的重组作准备，企业解雇了三分之一的员工，并推迟了新飞机的交付。经法院批准的重组计划，为菲律宾航空公司提供超过20亿美元的付款减免，并允许该航空公司将其机队规模削减 25%。该公司还计划向主要股东筹集 5.05 亿美元的长期股权和债务融资，并从新投资者那里筹集 1.5 亿美元的额外融资。与此同时，印尼政府营运的航空公司印尼英航也都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分析师表示，该公司可能需要至少13亿至30亿美元的新资金才能够生存，但其集资的前景仍然不明。日经引用航空分析师说，像印尼这样的国营公司仅仅进行业务重组是不够的，包括印尼政府在内的各方都强调的一件事是继续拥有国家航空公司的民族自豪感。他说，他们似乎没有完全理解的是，保持骄傲是有代价的，如果想始终保持骄傲，必须愿意为此付出成本。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狐狸对决背后，北京现真假党中央。新一轮大清洗政治卷政法系将会有几多老虎落马？监管风暴持续扩大升级，习近平超视第三任期权威。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5号星期日，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迹象显示，在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和自媒体人李光满的对决背后，一场中共暗战正在激烈展开，这样可能预示了从现在到明年中共二十大，中共政坛将会有一番血雨腥风。胡锡进9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李光满的文章，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是背离当今的大政方针，是严重的误判和误导。由于李光满这一篇文章获得包括环球时报在内几乎所有中共中央级官媒转发，胡锡进的反驳文引起海内外一片哗然，外界都在猜测北京是否出现了真假党中央。9月3号更意外的是，有人发现胡锡进的文章一度在微信被禁止分享，几个钟头之后李光满的文章也都被禁止分享，同时胡锡进的文章被解封。对部分观察人士来说，今次封禁和解封的拉锯坐实了有关习近平和反习派系正在激战的分析。时评人李一平就在最近的直播节目当中说，从宣传领域开始，中共内部斗争正在公开化，反习派和习派都派出了自己的先头部队，习派的先头部队就是李光满，胡锡进不用说就是反习派系的领军。李一平估计，这样就好像两军对垒，都是先派出先头部队去和对方短兵相接，跟着下来就是生死决斗。 同时亦都有人认为狐狸之争是习近平自己鼓动促成的，就好像毛泽东文革时期亦都乐见不同派系开战一样，助收渔利。究竟狐狸两人边个反映了中共真实的政策走向？未来是否好像李光满暗示的这样，文革将会再度席卷中国？作家长平在德国之声分析指，文革的真正原因在于权力的无序、法治的不彰和愚民的教育。在中国，这些因素从来没有被允许真正反思，直到今日亦都仍然存在。因此根本不用担心文革重来，因为它从来就没有远离。中共十九大六中全会之前，习近平正全面整肃政法系统。中共公安部长赵克至近日在2021年度第二次专题会商会议上下令推进第二批公安队伍教育整顿工作。中共中纪委驻公安部纪检监察组到场压阵，赵克至特别强调要聚焦政治忠诚，全面彻底肃清周永康、孟宏伟、孙力军等人流动影响。与此同时，中共政法队伍第二次教育整顿亦都已经自八月展开。据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在8月30日的中共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上说，刚刚结束的第一轮政法系大清洗是在全国市县两级展开，共处分10326人，包括政法单位的一把手1258人。而未来第二轮大清洗将会针对更高级别，在中央政法委、中央政法单位、省级党委政法委、政法单位展开。赵克至在推动公安系第二轮整顿时，拿曾居高位的原中共政法王周永康、原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和孙力军出来作为警示，亦都被认为反映了跟住落嚟将会针对公安系高层落手。赵克至在会上讲明，要彻底清查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的两面派、两面人，坚决清除政治隐患。大陆资深传媒人高如30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整肃政法、公安是习近平为中共二十大布局。高如说，现在政法委系统讲重点要清三年，主要是肃清周永康的流毒。周永康又联系到很多人，包括薄熙来。我认为这个是二十大之前党内的一次肃反，就是将对二十大布局有威胁的人都要整顿一下。高如认为，到2022年这种大的政治运动从党内到党外到社会网络还会不断搞出来，近期陆续已经有政法系高官落马，包括原中共青海省检察院检察长蒙永山、原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彭波、山西省原副省长兼省公安厅长刘新云等。就在9月4日，中共福建省公安厅一级巡视员张丽哲被伤害。张丽哲曾任中共福建省公安厅政治部主任和副厅长。正当中共监管风暴席卷资本、教育、文艺、网络科技等众多领域之际，中共央行副行长9月4日表示，北京当局会将所有金融机构、金融业务和金融产品纳入监管框架当中，凸显监管风暴持续扩大升级。结合习近平提出共同富裕、重新分配的政策，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寇建文在接受中央社采访时说，在习近平的眼中，一些被整肃的领域背后都牵涉贫富差距、贪腐、精神文明污染等问题，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共的统治，是习近平二十大之前想要解决的当务之急，亦都是习近平消除各派系、各领域利益集团杂音的手段。台湾政大东亚研究所所长黄信贤就指出，当前有很多分析将今次风暴比作新文革、新土改，其实并不准确。黄信贤认为，毛泽东推行政治运动时多半源于他的权力遭受挑战，相反习近平权力稳固而且是高度集权， 习近平是想通过这些运动测试社会底线，并借机观察官员的表现。如果运动偏激的时候，习近平还可以出面拍板平息，借此彰显威望。因此越靠近二十大，相关的运动会越来越多。同中共高层有往来的中国女富豪太红集团创办人段伟红，在习近平反腐浪潮当中被捕，她的前夫沈栋近日语出惊人，她说中国究竟是谁的，现在我意识到她是被红色血统掌控的。上海出生香港长大现居英国的沈栋以亲身经历告知华尔街日报，在中国富豪企业家只是超级工薪族，是为真正掌控中国的红色家族服务的。他们并不拥有自己名下的全部财富，大部分资产是他们背后的红色家族的，他们仅仅是代持。沈栋认为同富豪结盟是中共实现掌控全中国的一部分，一旦中共不再需要富豪来建设经济、进行海外投资或者帮助掌控香港，富豪亦都将会成为中共的敌人，就好似马云在中共的眼中是可牺牲的。沈栋的前妻段伟红和马云类似，亦都是一个游走于中共不同派系、不同权贵家族之间的中国富豪。2015年段伟红和沈栋离婚，2017年突然失踪，此后家人就没有收到过有关段伟红的消息。沈栋的新书《红色轮盘》记述了他和段伟红的关系，以及2000年代初中共权贵联手中国企业家夺取中国财富的红色内幕，该书将会在下个礼拜出版。拜登政府就任以来，中美军方只有过一次对话，而且级别不高。对话双方是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助理副部长迈克尔·查斯和中共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王学平、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军事研究所助理教授孔锡海表示，美中军事热线长期以来运作一直不成功。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客9月1号的一篇报道说，美中之间的军事热线已经危险地中断了。报道引述前美军高级官员说，美中军事危机沟通系统潜在的误传构成了明显和现实的风险，在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的双边紧张局势加剧的时候，它可能会助长危险的美中军事对抗。不过孔锡海认为，虽然美中双方围绕台海、南中国海的军事动作频频，发生摩擦的几率显著上升，但由于美中军事危机沟通系统潜在的失误而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仍然很低。哈德逊研究所的怀兹认为，如果冲突一旦发生，很可能是北京的战略选择。香港前区议员袁家卫等五名在囚人士近日在狱中被发现藏有包括食物、唇膏和发夹等违禁品，而遭到官方纪律检控。另外有18名在囚者集体要求狱方取消对这几人的纪律检控，但遭到官方的隔离调查。据港媒报道，亲自到场指挥的港府惩教处长胡英明说，袁家卫等持有的违禁品已经超出在押人士可持有的上限。胡英明宣称，自2014年占中运动之后，就有被囚者挑战惩教处管理，还说今次的组织规模更大，并强调说不容监狱成为反中乱港基地。自中共强行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之后，香港加速大陆化。袁家卫的 Facebook 在7月时曾经表示，他仅仅因为在狱中同狱友拥抱，就被单独隔离囚禁10日。此外，香港歌手何韵诗演唱会场地近日被无预警取消，亦都引发外界愤怒。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艺术中心突然取消何韵诗演唱会场地是令人愤怒的。陈家乐认为，当局借事件释放一个讯息，政府不喜欢的人就会无处容身，是极权管治的方式之一。中国大陆娱乐圈近来风波不断，继吴亦凡、张哲瀚、郑爽、赵薇等明星遭中共当局封杀之后，中国网络上盛传下一波即将遭整治的艺人名单。八月底流传的最初版本有刘亦菲、潘玮柏、王力宏、张铁林、谢霆锋、赵又廷、李连杰等七人，九月初的版本又增加孙燕姿和韦唯两人，人数一度上升到九人。值得留意的是，名单上还特别标明了这些艺人所拥有的外国国籍。名单还声称中共国家广电总局准备推出限籍令，开始限制外籍明星，还说今后这些已经加入外国国籍的明星将会很难在中国的舞台上再次出现，不能够再在中国的舞台上大肆圈钱了。不过目前这份名单还未得到证实，名单上艺人的各类作品亦都冇出现下架或者删除等变动。港媒报称，以爆料演艺圈内幕闻名的中国导演周国刚就针对这份名单向李连杰呼吁快啲走。中共宣传部9月2号下达关于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正式展开整治。3号中宣部长王坤明就为此召开会议，声称要求从严从实，标本兼治，营造天清气朗的文娱领域风气。中国网友形容这个是大规模行动之前的誓师大会。在习近平三次分配和共同富裕主张的强势压力之下，紧追腾讯之后，阿里巴巴集团近日宣布累计将会在2025年前投入1000亿元人民币协助共同富裕。阿里此举导致其股票9月3号在香港市场大跌 4%。 有市场分析师认为，阿里的今次捐赠并不能够保证让阿里免受监管机构对它采取其他的针对措施。与此同时，有消息指大陆手机巨头小米公司创始人雷军出售了3亿股的小米股份。港交所9月3号下午披露，雷军持有的小米股份数减少了 3.08 亿股，持股比例从此前的 10.63% 降至 9.12%， 消息引发舆论关注。但小米随即表示，这些股份不是出售，而是捐了给慈善基金会。有评论认为，雷军捐钱给慈善基金会其实是有花钱消灾的意味。巴西卫生部长灰洛加9月3号表示，为了民众安全，在没有获得国家卫生监测局注册之前，不建议使用中国科兴疫苗作为追加剂。目前只有辉瑞和阿斯利康疫苗获得国卫监测局的最终产品注册，只有辉瑞疫苗拥有在青少年当中使用的最终授权。拥有香港身份的知名女星赵薇遭到官方整肃之后，香港零一9月4号披露，赵薇夫妇透过公司持有市值1亿3000万港元的荃湾豪宅，去年8月公司董事离奇注名，但仍然由离岸公司控股。由于无法查阅离岸公司董事及实际控股人士，目前尚未清楚豪宅由边个持有。9月4号上午，北京城区出现强降雨，其中海淀区万泉河路附近道路积水成河，公交车车厢浸水。同日天津亦都遭遇了强降雨袭击，滨海新区多地积水严重，一辆小汽车驾驶员遇难。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最后是新闻追踪。
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嗱，呢一集想同大家倾一倾阿富汗嘅情况噶。咁啊，首先嚟睇一睇美国嘅撤军安排先啦吓。咁美国从阿富汗完全撤军啦。咁佢嘅安排咧就系军队先撤离，咁然之后咧就留翻少数嘅士兵咧就系守卫呢一个大使馆啦，同埋机场嘅。咁然之后先至美国公民同埋几万名嘅曾经协助美军嘅阿富汗人同埋佢哋嘅家属咧，系撤离噶。嗱，咁啊，美军撤离开之后咧，佢原本嘅计划咧，就系由阿富汗军队啊，就保持局势嘅稳定嘅。咁但系咧，美军离开之后咧，阿富汗军队几乎立即就崩溃啦。咁啊，塔利班就迅速就占领全国啦，包括首都喀布尔噶。咁塔利班就再次掌控阿富汗。令到阿富汗人就感到极度的恐慌，大批人就涌去呢个喀布尔机场，就希望可以离开阿富汗。大家都相信看过很多的图片，就是阿富汗机场就是极度的混乱。嗱，咁啊，美军嘅原计划就话咧，系阿富汗军队咧就能够维持局势稳定咧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添，咁啊就令到呢个美国人咧就有足够嘅时间咧撤离人员嘅。咁但系事实证明咧，就阿富汗军队咧同埋个政府啊吓，喺11日之内咧就崩溃啦。咁叶万峰，点解美国有咁嘅错误判断，认为阿富汗军队咧可以维持咁长时间咧？
咁而家美国高层啊，对呢个错误咧系出现咗互相指责噶。咁啊，绝大部分人咧手指指住 CIA 啦，话佢判断错误啦。咁啊 ，CIA 咧就喊冤，佢话：诶，唔系啊，我哋曾经向拜登咧作出报告噶，话呢个咧。阿富汗政府军有可能在某种情况之下咧，会极速咁样崩溃嘅，但咧得唔到呢个白宫嘅重视。咁啊，白宫咧亦都唔愿意证实啊，拜登是否睇过咁嘅报告。不过喺7月8日嗰阵时候咧，拜登受到呢个媒体嘅质问啊，就话。有情报部门话阿富汗政府军有可能好容易就会崩溃喎。咁拜登当时就话情报部门冇作出咁嘅结论。佢并且呢就係强调啦阿富汗政府军有足够嘅兵力啦、训练啦同埋设备呢去打败或者防止呢个塔利班嘅进攻㗎。
咁事实证明咧，就根本阿富汗嘅军队咧就好快已经投降啦吓，放弃啦。咁其实佢哋经过美国同埋其他嘅西方国家20年嘅支援同埋训练，点解佢哋会咁轻易就选择投降放弃呢？
其实呢个因素咧就系好多嘅，就并唔系话一个单一嘅理由，就佢哋冇咁嘅冇打仗嘅冇作战嘅意愿咁简单嘅。嗱，首先就一睇啦，嗱，阿富汗嘅政府本身咧就系非常之腐败贪污噶，咁啊军中嘅管理咧亦都系涉及到好多嘅腐败贪污噶，而且管理不善噶。好简单啦，估计超过一半嘅人员咧系吃空饷嘅。
咩叫吃空饷咧？吓，
吃空饷咧，即系话有啲人咧就报咗名贪官，就每个月攞人工，但从嚟咧就唔出现受训，更加唔会出现喺战场。咁样情况点解会容许咁样情形出现咧？当然啦，亦涉及到高层嘅贪污啦。是吧？
哦，咁即系啲人咧，佢个个月都佢参军啊，个个月就有人工出，咁佢而家俾啲着数俾嗰啲吓军中人员啦，俾佢做呢一样嘢，咁就大家都有着数啦。
系啦， 咁咧，仲有嗰啲人員嘅更換就好頻繁嘅，即係好多人咧報咗名參軍，咁參得訓練得一兩年咁啦，又話唔做啦，咁啱啱訓練到差唔多成熟咧，佢又退役啦，咁變咗重新又要招募，又要重新訓練，所以軍隊中咧有好大部分人咧係經常咧都係訓練不足噶，咁。管理上面亦都好大问题啦，维修啊、补给啊，完全都系唔正常化噶，唔足噶，所以咧又贪污又剩，令到嗰啲军队嘅士气啊同埋军纪咧低落噶。咁有报道话，有啲士兵曾经几个月都冇收到薪水喎。如果咁样几个月都冇粮出嘅，边个愿意去打呢？系咪啊？
咁头先你话有啲人咧就吃空饷，有啲人就几个月都冇人工出。
咁即係好極端嘅情況啦，如果你識到上級嘅，可能呢就係唔使返工呢都有糧出啦，但如果你冇人照顧嘅，咁你真係糧你該收到嘅糧薪個人工都收唔到㗎啦。咁仲有呢就係阿富汗政府軍設計上呢係好需要美軍嘅支持㗎，特別係空軍嘅支援㗎。譬如呢有戰爭作戰情況之下呢，好多時呢都是用呢个空军啊，先打击对方嘅敌方嘅据点先，炸到七七八八呢，然后先至出动呢个阿富汗政府军喺地面上同佢作战噶。咁啊，仲有就系因为阿富汗嘅地形啦，大家知道好多山嘅，咁咧就系公路少啦，好多时咧偏远嘅地嗰啲据点咧系要靠飞机去补给嘅。亦都要靠飛機咧去收集呢個情報啦。如果出現傷兵咧，就要靠飛機去運啲傷兵咧去醫院嘅。所以樣樣都要涉及到呢個空軍要飛機嘅。咁啊，美軍嗱，雖然咧呢個阿富汗政府軍咧係由美軍去協助去建立同埋訓練嘅，但美軍咧並冇好似設立一個完善嘅制度嘅，去處理譬如教育啊、訓練啊。粮饷啊、升职啊呢啲咁嘅事项噶，咁啊，因为咧，如果你冇咗呢啲咁嘅训练啊，或者啲咁嘅制度上嘅设立咧，咁令到啲政府军咧就冇咗嗰种咁嘅慢慢从一个平民变为一个专业军人嘅呢种咁嘅立过程啊。Alright， 所以呢就造成好多嘅而家会出现到而家咁嘅情况啦。
其实最基本啦就係准时出粮同埋我有机会升职嘅，咁啲人先至会搏命去做㗎嘛。
係呀，你要俾啲军人有啲希望㗎嘛。最终将到要温饱先啦，係咪有合理嘅人工啦，同埋有希望佢可以慢慢係提升自己嘅层次㗎嘛，係咪？仲有呢就係今年四月啦，拜登政府呢就宣布美军完全撤军啦，咁啊美国嘅所有战机会撤走啦，飞走啦，咁啊阿富汗政府军咧知道啦，靠佢哋自己咧系好难打得赢塔利班噶啦，因为佢哋习惯晒咧都系有美军嘅支援噶嘛，咁知道咧好快玩完啦，所以咧士气低落就无心恋战嘅吓。咁仲有呢就係阿富汗軍亦都有啲飛機喎，美軍亦都俾咗啲飛機俾阿富汗嘅。但係呢呢啲飛機呢嘅維修呢由呢、這個全部係由美國公司提供嘅。咁呢啲維修公司呢因為美軍撤出阿富汗呢，佢哋呢都一齊撤出啦。所以呢呢啲咁嘅阿富汗政府軍嗰啲飛機呢就冇辦法得到維修，咁好快呢就會變成廢物㗎啦。好多因素啦，加埋啦。
咁即阿富汗其实佢哋军队之中咧，好多都仲系好依赖美军嘅，就好似小朋友咁，佢时时都要大人照顾住嘅。咁大人要走啦，咁嗰啲乜小朋友点样去照顾到自己咧？
系啊，系一个困难嘅处境嚟噶。仲有美国咧，曾建议呢个阿富汗政府咧，将个防线收窄啦。但未冇被呢個阿富汗政府所重視嘅，因為咁佢將啲軍力咧就分散全國，咁啊戰力薄弱，手無可手啦嚇。
咁阿富汗政府咧嚇，咁究竟阿富汗人民對佢有冇信心咧？
咁阿富汗人對前總統甘尼政府係完全冇信心嘅，因為太過貪污無能啦。咁軍人咧好多都唔會啊願意為呢個甘尼政府咧去賣命噶。咁根據世界銀行嘅報告啦， 目前阿富汗大概有3000万人，但是人口中呢3/4是文盲来的。咁你可见啦，佢哋嘅教育水平啦、文化水平系相当低噶。咁啊，国每个人嘅平均年收入咧就系530元美金，唔系53,000，啫吓。咁啊，农村里边咧个家庭嘅差唔多全部都系赤贫噶啦。咁好多农村家庭为咗脱贫啦，啊，好似中国咁希望搞脱贫咧，咁啊，所以大肆种植呢个罂粟花啦。咁所以咧。阿富汗全世界嘅鸦片嘅最大工厂，呢个生产国嚟噶。咁啊，今年五月啦，就美国开始撤退啦。咁塔利班咧就开始咧就喺呢个农村嗰度推进，切断咗好多呢个阿富汗政府军嘅补给线噶，所以咧逼到好多阿富汗嗰啲偏远嗰啲据点咧系需要放弃噶。咁啊，到七月咧。到七月一路系跟不停喺咁呢个农村道呢度推进啦，直到八月初啦，开始占据呢个城市啦。因为佢知道八月尾咧，就所有嘅美军咧将会撤出阿富汗啊嘛，所以佢哋胆越嚟越壮啦。咁啊，到到八月六号咧，就占领咗第一个省府啦。九日之后咧，就占领晒所有嘅大城市，包括呢个喀布尔噶。过程中咧，遇到极少极少嘅抵抗噶。
嗱，头先你话咧，即系阿富汗人民对阿富汗嘅前政府啦，而家可以讲系前政府啦，系冇信心嘅。系咪阿富汗人佢系其实对中央系冇咁亲切嘅？系咪佢哋对自己部落啊族裔咧比较更加亲切咧？
呢个通常都系噶，佢哋咧系即系有些少同中国人都类似啦，譬如我潮州人咁啊，成日都系我系格建啦，即系认同上咧就系认同咗自己系格建啦潮州人先，然后先至考虑到自己系咪广东人，系咪呢个中国人噶啊，所以咧佢哋仲系维持喺非常之呢种心态非常之强噶，所以咧你要去，如果佢譬如佢个族啊，佢个地区。是认同接受咗这个塔利班的话呢，他就不会跟你这个中央政府去打去的了，所以形成了另外一个因素的这个是。咁啊，今日的塔利班呢跟20年前的塔利班呢是很大的分别的啦。今日的塔利班呢是先进了很多的，他们很懂搞这个公关手段啊和心理战的。咁啊，大家都知道啦，佢个发言人啊，曾经出嚟讲过啦。今而家嘅塔利班同20年前唔同噶啦，而家我哋系好非常之温和包容，唔歧视女性噶啦，准许去女性上学去翻工，只要着适当嘅服饰就可以噶啦，亦都唔会寻仇，亦都唔会大肆杀戮噶啦。咁啊，当然啦。佢哋做呢份啲咁嘅 PR 啲公关 show 啊，梗系有目的嘅。其实佢哋就想咧，获得世界各国嘅承认，佢哋系一个合法政府，而且咧系继续援助佢哋噶。咁啊，但系啲人信唔信咧？咁当然啦，绝大部分嘅人都唔相信佢哋嘅讲嘅嘢噶。而且咧，大家都即系谂住就系睇下佢哋行为咧，更为重要啦，系咪？
冇错啦，嗱，我哋到休息时间啦，休息之后咧就会同大家再追踪呢个系阿富汗嘅情况落去嘅。我哋休息之后同大家再见面。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上个环节讲到呢，塔利班就话自己啦同20年前呢是不同的啦，而家是好包容的啦，好就不会歧视女性的啦。咁我想知道啦，究竟而家嚟讲啊，佢对阿富汗前政府的军人又点对待呢？
在他占领全国之前，他很了解到这个阿富汗政府军的士气是低落的，所以他就很适用这个心理战的。他就向这些阿富汗政府军招降，就跟他们说你们呢就不用担心的，你们投降啦，放低你们武器，你们呢就会我们会赦免你们的，而且呢就给钱，你们呢派钱给他们，等他们回家的。 咁喺情况之下，咁当然啦，好多嗰啲政府军都放下武器咯，咁形成咗呢个局势一面倒嘅情况啦。嗱，基于以上嘅原因啦，嗱，阿富汗政府军呢当面对呢个塔利班进攻嘅时候嘅心态呢就係咁㗎。就係首先佢哋对中央政府冇信心，亦都对佢哋嘅支援啊、补给啊同埋调度呢亦都系唔信任㗎。咁而家美军已经撤走咗啦。当佢同呢个塔利班作战嗰时候呢，因为冇咗强大嘅空中火力支援啊，佢哋会感到非常之困难啦。咁虽然佢哋自己系有一定嘅作战能力㗎，佢哋有相当好嘅装备，但係呢如果佢即係要认真去抵抗呢个塔利班嘅话，咁就一定要付出血汗啦、生命啦，係咪呀，或者可以阻止呢个塔利班推进一个短时期，或者几个礼拜，或者一两个月，但最终仍然系会输嘅，因为冇咗美国呢佢打唔成㗎。咁对阿富汗政府军嚟讲，嗱，迟又输啦，早又输啦，不如而家就输啦，免得自己白白牺牲自己嘅生命啦嘛，系咪？最终结果又系一样嘅。咁呢种心态一传十，十传八，好似滚雪球咁，好快咧传遍咗呢个阿富汗政府军啦。咁所以齐齐就唔抵抗咯，放低武器咯，所以造成阿富汗呢个塔利班可以11日之内咧就攻陷呢个阿富汗噶。嗱，咁以上嘅因素分析咧，其实都系好明显直接噶啦。CIA 有过呢个越战呢个撤退嘅惨痛经验呢，当然会将呢个阿富汗军政府军可能会快速崩溃计算在内㗎啦，而且会向呢个拜登报告，可能拜登嘅国安团队啦 ,J. Sullivan 啦冇重视到呢个咁嘅报告㗎。
咁拜登呢一次喺阿富汗嘅撤军嘅安排咧，即系当然系好有问题啦，受到吓好多人嘅炮轰嘅。咁即系因为照常理推断咧，就应该系撤离嗰啲平民啊，同埋非战斗人员先。咁啊，军队就留后嘅保护呢一班人。咁到最后先军队撤退嘅。咁点解你认为啊吓？点解拜登呢次会系有相反嘅安排呢？
根据拜登讲咧，佢就话，佢本来个计划都系咁噶，先撤呢、這个平民，然后咧就先至撤呢个军队噶。但系咧，当时嘅阿富汗政府咧听到咧就话唔好咁样做，咁样做咧会造成咧大逃亡咁嘅感觉，影响咧嗰个信心噶。咁咧拜登咧就接纳咗呢个阿富汗政府嘅要求啦，咁先撤美军，咁然后先至再撤呢、這个平民㗎。咁其实咁样做呢係做咗一个好大嘅错误㗎啦，呢、這个肯定㗎啦。因为呢佢先撤呢个军呢、這个军队，然后呢将保护平民呢个责任呢委托俾阿富汗政府军，一支质素唔高嘅军队嚟㗎。咁、呢咁所以呢就係、而呢个平民里面啊，有除咗美国人之外，有好多呢係曾经協助过美军嘅呢个阿富汗人嚟㗎。呢啲人呢如果落入咗塔利班手中呢，条命冻过水㗎啦。咁而家呢真係阿富汗军呢未打先垮啦，真係。咁呢啲人呢就陷入咗极度嘅危险㗎啦。
咁当然咧，而家阿富汗人咧就当然系人心惶惶嘅，即系因为唔知道塔利班会点样去吓对付佢哋噶。咁究竟而家喺阿富汗入边嘅情况又点样样咧？
嗱，咁大家都可能好都有收到一啲信息啦，就系、是、所有啲警察啊、军人啊、政府官员啊、记者啊，曾经批评过塔利班咧，全部都匿埋噶啦。啲妇女就唔敢出街啦，因为听到咧有报道啦，就有啲年轻妇女咧就被捉咗去俾嗰啲圣战者做老婆，所以吓到佢哋个个都唔敢出街啦。
我啱啱见到一条新闻嘅头条咧，即系我冇睇，我冇时候睇嘅内容啦。个 headline 咧就话咧，即系塔利班都话叫嗰啲妇女咧就唔好出街嘅，因为佢哋啲士兵咧就未曾受过训练，点样样去尊重女性嘅。
所以咧，嗱、這、呢个真系好真实啦，系嘛？咁亦都有咁好多 好多阿富汗人而家觉得咧系被西方遗弃噶，特别嗰啲咧曾即系住喺呢个喀布尔啦，佢有一班有相当人同化咗西方嘅文化啦、西方嘅生活方式嘅人咧，咁而家要佢哋咧生活重新生活翻喺塔利班控制下嘅社会嗰度过活咧，系非常非常之困难噶。而呢一类人咧，亦都会成为塔利班日后咧整肃嘅对象嚟噶。吓，呢啲系非常之现实噶。
塔利班啊，当然佢会组织自己嘅政府啦，就话要系掌控呢个阿富汗嘅。咁啊，佢成立咗呢个政府之后咧，咁叶万峰，你估计咧，全世界边一个会系第一个国家承认塔利班呢一个成立嘅国家同埋政府咧？
咁我谂咧，第一个承认塔利班嘅国家咧，应该系中共啦，点解咁讲呢？因为呢，如果中共同呢个塔利班友好呢，係確会带嚟好多好处㗎。第一，咁佢如果同呢个塔利班有良好嘅关系嘅话，佢好容易呢就可以叫塔利班禁止维吾尔族嗰啲反抗分子喺阿富汗境内呢就搞阵活动㗎。第二，塔利班虽然赤贫，但是矿产资源非常之丰富的，有铜啦，有黄金啦，等好价值好高的，估计有10,000亿美金咁多嘅矿产资产嘅吓，咁非常之啱呢个中共一带一路嘅胃口噶，咁到时咪咁咯，嗱，你冇钱啦，唔紧要，我提供呢、这个。起基建嘅所有嘅费用，咁你有啲矿产俾我就得㗎啦，咁抵数啦，係咪？仲有第三就当然啦，外交上嘅此消彼长啦，咁阿富汗本来是美国阵营嘅一个国家嚟㗎，而家变为中共嘅阵营嘅，咁对自己嘅声势当然有帮助啦，係咪？咁仲有就係、是、中共其实早已经有早已经有行动。七月嗰时咧，王毅已经喺天津度咧铺咗红地毡，欢迎呢个塔利班嘅代表去访问噶。咁啊，呢啲系为咗同塔利班承认塔利班做准备噶。至于世界各国好担忧塔利班会放纵纵容啲恐怖活动咧，中共嚟讲认为咧，只要你塔利班唔好搞新疆，唔好搞我嘅维吾尔族咧就得噶啦。其他地方你搞乜嘢咧，我冇所谓嘅。特别喺美国咧，你搞得越多呢个恐怖活动咧，佢系越好，系咪？
其实呢个真系好多人去担心，因为就真系惊住阿富汗咧喺塔利班嘅管治之下咧，会成咗啲恐怖组织嘅温床。
就好似以前咁咯，系嘛？咁仲有塔利班咧严重侵犯国人啊，阿富汗人嘅人权啊。中共话呢、这个冇问题，冇问题，我做得比塔利班更加积极。我将几百万人送入呢个集中营啊，又会摘异议人士嘅器官啦、出售赚钱咧，咁我呢啲嘢我都系咁啦，系咪？所以咧，塔利班做嘅嘢咧都唔系一个问题嚟嘅。
根本中共本身已经做好多啲系恐怖嘅行为，系反人类嘅行为，咁所以佢认为塔利班做嘅嘢都系湿碎或者即系。都唔系话有啲咩咁奇怪嘅地方啊！
咁喺塔利班嗰边嚟睇咧，嗱，而家塔利班面临最紧要咧就系财政困难啦，财政危机嚟嘅，因为咧嗱，阿富汗嘅央行大概有100亿资产，大部分都系国外噶，已经被冻结晒噶啦。咁而家以前咧塔利呢个阿富汗好靠呢个外国嘅援助噶嘛。过日子啊，都全靠呢个外国援助嘅。而家所有援助咧都停晒噶啦。咁咧，而家佢极之需要资金去运作呢个政府啦，系咪？冇钱，乜嘢都唔得。咁咧，而家同时国内咧，你知啦，系都系相当落后啦，好多基建系需要建设嘅。咁样情况之下咧，我谂中共咧好愿意啊，为呢个塔利班咧提供呢个资金，解去燃眉之急。中共咧就作为拉拢关系嘅一啲投资啦，咁以后慢慢赚翻嚟嘅，喺一带一路度肯定系赚得翻嚟噶啦，所以两者咧会一拍即合噶啦。
根据咁多分析咧，即系中共同埋塔利班咧吓，都系吓有好多嘢系相同嘅地方啊，所以佢哋称兄道弟嘅。
系啊，嗱呢一次整件事件嚟睇，当然咧美国系大输家嚟噶，真系唔好意思美国吓。咁啊，佢撤军嘅安排上嘅错误啦，令到出现呢个大混乱啦，咁啊亦都導致有好多有危險嘅阿富汗人咧，好有可能咧係冇被撤，即係冇係要留低喺阿富汗啦，面對好危險嘅，甚至係其他盟國嗰啲相關嘅阿富汗以前嘅工作者咧，亦都係可能冇機會將佢哋撤出嚟噶啦。咁啊，呢次美國搞出咁大鑊嘢咧，真係成為笑柄噶嚇。甚至咧，而家咧，连美国嘅盟国啊，都对美国嘅能力系有所怀疑噶。好似欧盟已经发咗声音啦，而家佢哋话佢哋探讨紧系咪需要自己咧建立一支远征部队啊，到下一次有类似情况出嚟嗰时候咧，佢有自己嘅军队去照顾自己嘅国人。咁啊，即系换句话讲，对美军嘅能力有所怀疑啦。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又到啦，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咁多谢大家嘅收听，咁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面，拜拜，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我哋的节目，再见。